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欢迎你。今天是什么组合呢？每个人都亮亮伤。我是乐，
我是月，
我是谦。
变成乐月谦，其实我们一般都称谦月乐，因为我们尊重我们的姚大牧师姚谦。
我今天特别谦卑，最后讲。
哎，那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开场白，今天我就想谈谈，你家里啊有没有不速之客哈？一个深刻的经历，乐意先讲。最近我家里，我想起都害怕，
出了，
它是一个小小的灰尘团，然后包着一条小小的虫子，你看起来像一个灰尘，很小的，
灰尘而已，不是。
但其实看清楚，里面是有一条小小的虫子在动它的头部，很可怕。我从前很小的时候，当时居住在比较旧的楼房，才见过，不知道为什么进来常常在我家看见，我想起都哎呀有点发毛。
常常看见，说明不是一只啊。
对对对，很可怕。我现在就用一些厚厚的纸巾包着它，然后把它扔到马桶里，冲冲冲按水，我不敢把它放在垃圾箱。对，
你怕它会爬出来。
对对，很可怕。
我觉得你家要除虫了。
是，我猜是潮湿还是什么样。
我也怕小动物的。你这样说呢，很多年前我在培训的地方，不是在家，就发觉在地上有一个很大的蟑螂。怎么搞呢？
打死他咯。
我没有敢打死他。我就找我的学生告他威猛，他们是什么山东人啊。他上来我房间，我说替我
干掉他，
干掉他。他们很奇怪，很大的不速之客。
主题是伟大牧人怕蟑螂。我们这里有山东汉子，女汉子，
山东女汉子也怕蟑螂。我还很怕那种会飞的蛾子。有一次我们举办夏令营是在深山里面，然后我们开着灯，开着窗户去吃饭了。结果晚上因为蛾子都趋光嘛，趋向光源，他们就都飞到我们的卧室里来了。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没有敢在那间卧室睡觉。我不用睡了。
那你去外面卧下啊？
我去了就是别的姊妹的房间。
就连你人家不能睡。那为什么提这一个呢？因为在公元一世纪末期，有个教会领袖，对他来说好像很多人都是不速之客，不是这些昆虫啊，毛虫啊，蟑螂哈。结果哎呀，这个领袖就给我们的约翰长老骂了他一顿哈。我们来听听。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今天要讲的故事发生在第一世纪大概末期的一个教会当中。教会有个领袖叫丢特斐，他讲道激昂，言辞犀利，最常挂在嘴边的是
教会必须有纪律，不能让外人干扰我们的信仰。
他的言语似乎充满了智慧，却逐渐显露出一种冷漠与排斥。他拒绝接待约翰差来的传道人，甚至威胁弟兄姊妹，如果谁接待外来者，便不再被允许参与聚会。而在这同一个群体当中，还有一位弟兄叫该犹，他的口才可能没丢特斐那么好，却以行动来传递温暖。谁家里缺了粮食，他悄悄地送去；谁病倒在床，他上门为他祷告。他常说，
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家人。
他的屋子虽小，门却常敞开，他相信凡真正为主而来的人都值得去接待。那天傍晚，几个风尘仆仆的传道人来到城中，衣衫沾满了尘土，带着约翰的问候与教导。他们刚刚踏入聚会场所，丢特斐便带人拦住去路，冷声道：
我们不欢迎外人，你们走吧。
传道人无奈，只得离开了。该由听说了这件事，心里感到亏欠，他悄悄找到这些弟兄，把他们请到家中，端了热水让他们洗脚，又忙着煮汤烤饼。饭后，其中一个人郑重地递给他一封蒲草纸书信，原来这封信是约翰长老写给该由的。该由愣住了，他小心地展开这封信，就着灯光一字一句地读道：亲爱的该由，我心爱的弟兄，听说你按真理行事，常常接待从远方而来的弟兄和教师，我心里非常喜乐，愿你身体健康，如同你的灵命兴旺。读到这里，该由眼眶湿润，他从未想到自己微小的善行竟被远方的长老记挂在心。他低头祷告，心中充满了感恩与力量。第二天早上，聚会地点座无虚席，丢特斐主领聚会，照例讲述他所谓的规矩与次序。该由带着几位传道人走入人群，坐在角落。丢特斐看见他们，脸色大变，猛拍桌子：
该由，你竟然敢违抗我，还把这些外人带来，你眼中还有没有教会的权柄啊？
该由缓缓地站起，手中握着那封信，声音不高却坚定地说：
弟兄姊妹们，约翰长老有话要说，现在我把他的话念给你们听。亲爱的，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人属乎神，行恶的人未曾见过神。
全场寂静，空气仿佛凝固。丢特斐指着该由吼道：
你算什么东西？你敢在这里教训我？
这时弟兄迪米丢走上前，语气温和却不失力量：
丢特斐弟兄，我想约翰长老是要提醒我们，神的教会建立在爱与真理之上，你排斥外来的传道人，恕我直言，在彼此相爱和真理方面都好像出了点问题。
丢特斐张口想辩驳，却发现自己无言以对，他曾以权威压人，如今却在真理面前显得空洞无力。沉默中，一位年轻信徒站起，声音颤抖却清晰：
我愿像该由一样接待弟兄，效法美善。
接着第二位、第三位也站了起来。那一刻，聚会场所不再是权威的讲坛，而是爱的见证。从那以后，教会开始悄然的转变，人们不再只听谁讲的响亮，而是看谁活出真理。他们记住了那封信，也记住了那句话：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善与恶之间不是一场争斗，而是一场选择。
按着次序，我们现在就轮到约翰三书哈。当然刚才讲的故事呢是加上了创作的成分的哈。约翰三书呢是新约非常短的书卷，只有一章，一般相信是约翰，老约翰，使徒约翰晚年在以弗所写给教会领袖该由的私人信件，就反映了初期教会在组织啊，在接待福音使者方面的一些实际的问题。那我们就来看看书中有关接待事工的一些要点好吗？
初期教会的传道人呢，我们了解呢，他们常常旅行宣教的。旅舍呢不像今天那么多，情况也不一定是很理想。所以呢，这些人呢必须依靠各地的教会来接待他们，支持他们。那么该由呢，这卷书里面就是要提到他了，他这个
热心接待巡回布道的传道人，对吧？
对，他就是有这种热心来接待为主名啊，书信说他们巡回来传道的人被称赞啊，就是这卷书的主题了，成为教会爱心的典范。那么这个长老约翰或者使徒约翰呢，就认为呢，接待真正的巡回传道人就是落实基督的爱。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该由接待的是宣扬纯正真理的传道人物。这个跟约翰二书所提出的接待异端的解教师呢是两回事。因此呢就是要懂得分辨真假。这个呢也是在接待的事上非常关键的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接待外来的传道人，也是需要分辨真假的。这里说的是那些真的哈，那些真的来回布道来回去培训的传道人。那么书中这个约翰三书很明显就有三个主角了，月月你觉得是哪三个？
就是该由，
第一个就是该由，
对
啊，收信的就是
该由，
然后是丢特肥，还有迪米丢，
就是迪米丢，哇，就是他们的字都很难读。那先看这个该由，他就是收信人呢、他在书中所呈现就是很成熟，按真理而行，而且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乐意接待客旅，活出彼此相爱的那么一个成熟的信徒。还有一个丢特肥，他是怎么样的呢？月月，
丢特肥呢，他是当地教会的一个领袖，但是他比较专权，就是他排挤外来的传道人，也不接待他们，他的德行也不好。
其实有学者认为丢特肥的行为呢，反映出他在早期教会啊，在组织结构尚未完全成熟的时候，地方领袖和使徒之间存在一些张力啊。可能因为地方领袖想自己更有权力，所以就不想接待哇，在中央哈、使徒约翰派来的人。当然呢，这种不接待也有一种可能性，由于防备异端，因为怕教义立场不同，所以我就防备你，那所有外来人都不接，那就没有异端的可能了，对吧？所以第一个可能是为了防备异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刚才说的跟使徒的争夺权力，就封闭起来，就不想受到使徒的权柄的影响哈。根据约翰三书的经文说，丢特肥好为首，
对，
用恶意妄论人，又说他的行为是恶的，反而就没谈及他抵挡异端，因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哈，牧师他应该不是为了防备异端，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就不想使徒来干预他，对吧？
这个情况就跟约翰二书呢要防备异端好像有一点不同。
对对对，
丢的匪呢，他是个人的野心，或者说他真的是
排外，
排外了，不愿意接待的人呢，不喜欢的人呢，他就不接待。
尤其是使徒来的，可能更不喜欢，他就不想助长使徒们的权柄，可能是。那么牧师，你也说说这个低米丢又是怎么样的呢？
低米丢呢，虽然圣经没有直接明确说低米丢呢就是这个
送信的人
，但是。圣经很多学者呢都认同呢，低米丢呢就是约翰三书 送信的人、
嗯
啊、这个比较自然一点的来理解、
嗯、
那么这个地米丢呢他也是有很好的行为的，而且他对真理呢也是很贴近的，
嗯，
那使徒啊推举他啊，
嗯嗯，就是总之约翰三世为我们展示了初期教会还在组织啊管理方面一些挑战，强调的要持守真理，要彼此相爱。怎么彼此相爱？就是善待寻回来服侍的传道人哈、啊、所以这些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的机会，我们到底是那三个人中的哪一类呢？
有一份爱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刚才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听见杨牧师也大开金口啊，
不是银口，
看来他很喜欢这个活出爱，真的要活出爱，要接待四周的传道人，其实也需要去接待信徒。其实如果要活出真爱，也需要一个很重要是不排外。因为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反面例子，就是丢特肥，他就是排外的，他不接纳群体里面有新来的人哈，尤其是从使徒约翰来的人可能更不接纳、
嗯嗯、
你们觉得自己是个排外的人吗？嗯，
我不算是排外，
但拒外害怕
对，我都是忍让别人的，而且是礼让的，如果他不好那么我就算了，都不会跟他争辩，所以我是属于这样的人。但是呢约翰三世我们今天提到这三个人呢，特别提到那个丢特腓呢，圣经说他是好为首的，我就发觉在教会里面呢真的有一些领袖好为首的，但是好为首也没有问题，他就是什么都以他为主，你要让他，如果你不让他呢，你就好像在他面前死掉一样了。那么我就不会跟他对着干，心里都懂得我不争了，但是这个就是
不争物，但是会避开礼让，
礼让都有问题的，这样的来对对方呢长远有问题，但是短期就哎呀算了算了，让他要的让他是这样。
但你心中有没有气、啊、当他排斥
你
或者他喜欢当领袖，
这个心情有气，但是我就不会争辩。
那会不会太压抑自己？
也不晓得，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年老就也退休了，根本就没有问题。
嗯，明白，所以你其实不排外。哎，我可以做见证，而且你也礼让，就是当月月来的时候，我看见有新人来，你都挺主动想关心他们，对吧？我看见
特别年轻的同工，
对对对，
当他们的机会比我们更多更大，要让他们起来。
看到是，例如月月来，我看见你挺喜欢主动跟他交流，还有那个我们的静一来，你也是这样，我都看得出来。
他们年轻嘛，他们也爱主，而且他们有神一定让他们未来呢做得更好。我是抱着这样的，所以我说我不争就是这个意思，
不争竞，
甚至对我的同代人呢，平辈也一样的。长辈呢就很难说了，很多都是为首的，我就不要让他们过去就算，不会指出他们不好。
所以杨牧师常常说自己脾气不好，但其实你是个非常忍让的人。那么我们山东女汉子呢？ 排外吗？
不算是，我不算是个排外的人，嗯，但是有时候我比较内向，就不懂怎么开口主动跟别人交谈，
嗯，
就感觉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一种表象，
嗯，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比较不知道怎么开启一个话题，
嗯，
对，我想这不是排外，这可能就是有点
怕外拒外，
不是排外，是怕
对
不晓得怎么样打开话题。
我想排外这个有个例子，就是我爸爸工作单位上面，
嗯，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是一个省的人聚在一起，
嗯，啊，这样，
这样就会对于另外一个新的省份的人就会有点排斥，
啊，
排挤他们。他们，
啊，
我爸爸也经历过几次这样的被排挤，
嗯，被排斥，
他不是那个省份的人就被排
对对对，
哦，那他怎么面对？
只能干好自己的工作，以实力说话了。
对，这个非常聪明。其实呢，排外呢，我觉得都是自然的事情，人性就是这样嘛。如果你的同乡啊，同一个
小团体
呢，你们就走在一起，嗯，在教会里面也一样的。
是是是。
但是神要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态，这个也是基督的爱。
嗯。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应当是每一个人都要平衡的。
啊，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信徒，懂得圣经的真理，你顺着自然的情况，哎，跟你同乡特别好谈，这个没问题。但是你不应当以这个为主，就忽略你身旁其他的人。
嗯，
在教会里面来聚会的也很多外人嘛，
是是是是，
你基督徒你自己来非常快乐愉快，没有注意到别人。也不应当。
哎，我觉得有些叫不自觉的排外，就像我们的团契都是服侍一些从外地来啊，我们这个城市的学生哈，留学生，他们曾经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自觉的，就是在吃饭的时候爱宴，就是崇拜之后有个爱宴才团契，很自然熟的人就会聚在一块聊天，然后他呢不知不觉就被排斥在外，但其实不是真的排斥他，只是没有主动的去关心他，
他
一个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
晾在那里也没人理他。
我告诉你，我们做主的讲员呢，如果去不认识的地方教会邀请我讲道，聚会完了就懂。全都不理你的，你是外来的讲员。
我有同感。
我是牧师就没有问题了。我
但是我不怕，
我
就走了。
我不怕，我感觉上OK 的。但是我的教会新朋友来呀，我一定要注意到弟兄姐妹，一定要关注到嘛，
嗯，
要不然你们自己的熟悉的人，你们在一起都没有爱心咯。不谈是不是排外，是没有爱心，不注意到新来的讲员啊，新来的朋友已经不应当了嘛，作为一个教会基督徒群体，
嗯，我猜其中的原因，尤其是为什么不理那些外来的讲员，是因为他们的事工都很忙，很多事情赶着做，我有些时候观察到了，所以崇拜一完了，他们就马上找一起服侍的人啊，所有人都很忙，我就在这个时间刚好可以溜走，就可能大家太忙。但是今天我们讲出这个问题，就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注意，当你的教会无论是来了外来讲员，还是外来的新朋友，外来的弟兄姊妹都好，不是排外，还有额外的去
额外的
主动的
对对对，
他们跟他们谈话，这个是应当的，
对，
其实啊，这个是做传道的责任，
嗯，
很多传道人呢，我是外来的讲员，哎呀，来了聚会还没有碰过他面，哇，多失败，我觉得他失败不是我失败，
其实一个字就是忙，传道人很忙，
这个不可以是道理，
可能是没注意到。那我们希望鼓励听众朋友，不但不要排外，还有迎外，欢迎外来的人。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不要欺哄自己。
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月月
读经记。
最近啊，故事新天空谈约翰书信，就很自然地谈到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接待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景月可以说是有很多亲身的体会的。因为景月家本来就是传道人家庭嘛，家里经常接待一些弟兄姐妹。家乡那边呢，有一所大学，早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大学生哥哥姐姐会偶尔来我家吃饭，有的时候吃饭吃得太晚了，就在家里边睡了。我很清晰地记得，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周五回家，居然发现自己的房间前一天晚上有一位哥哥在我房间住过，我瞬间很尴尬，脸瞬间就红了，因为房间里面还晾着我的内衣。虽然类似尴尬的事情呢没有再发生过了，但是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妈妈是一个比较神经大条的人，我很想怪她，但是她真的没有意识到哪里不对，她的心思可能没有那么细腻。我很想大声告诉妈妈说我很尴尬，可不可以不要让我这么尴尬，可不可以尊重我的私人空间，都没有人提前告诉我一声啊。哎呀，我想那个哥哥可能也很尴尬吧。现在很多年过去了，我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有一些尴尬感。可能小的时候自己的空间领地意识不那么强，但是长大之后呢，就格外的渴望个人空间。现在回想，这可能也是由于小时候经历过这种事情。现在景月呢，更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独立的一个房间，是任何人除了我都不会进去的。可能将来我的想法会有所改变，但是现在我真实的想法就是这样，跟空中家人们坦诚的分享。
哎，这个月月感觉到尴尬呢，这个也算自然的事情啊。如果我是那个弟兄，也有一点的这种的
尴尬
感觉，但是还是小事情，不要觉得太过。你的妈妈没有理到你的感受，不要这样想。其实她可能完全没有这种的想法的。
嗯，
她是传道人，可能真的是忙碌，但是你已经提出来了，她照顾到你，那么就算了。
嗯，在接待上哈，你有什么看法呢，听众朋友？一个思考题，你自己是一个排外的人吗？约翰三叔在这个主题上给你什么启发呢？等着你的回应。那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眼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敬和